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下面请收听内蒙古大法弟子的文章，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向大陆同修们提点建议。我是两次被邪恶非法抓去从劳教所放回的学员，每次回家，家庭周围的环境都很不如意，一般常人就不必多说了。我今天主要是向咱们同修说几句。我回来以后，有的主动接近我了解一些情况，而大部分同修躲着我，而且还都是往日常在一起的辅导员，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其中还包括以前经常在我家学法练功的。因为我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两次被他们非法劳动教养，邪恶对我们家的迫害也相当严重，从各方面都很紧迫，经济、名誉、精神都受到了相当大的伤害，别的都好说，但精神不能倒下去，所以也需要精神上的鼓励。然而当我被抓走后，同学们大部分都不登我家的门，特别是我回家时，多么想和同学们在一起切磋，互相提高，把这几年在修炼上落下的补上，希望同学们在我身上找到不足，好共同进步，同时也想把邪恶在劳教所怎样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告诉大家，提醒大家多学法，走好以后的路，还想和大家共同探讨怎样讲真相，把往日的同修找回来等等。从劳教所出来的学员急需同修的帮助，特别是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而且这些被迫害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帮助。有的大法弟子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有的做得很差，还有那么多没出来的，还有许多被邪恶吓得不敢修了，都需要大法弟子共同帮助提高，希望有方便条件的都要关心关心他们。就提这点，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感恩的文章，放下自我，圆融大法明慧网。几年前我就深刻的体会到明慧网在正法中，在大法弟子修炼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无可估量的，觉得自己也应该写文章去圆融，可几乎每次都是觉得有东西要写，有东西可写，提起笔来写了几行，接下来不是思绪有些烦乱起来而写不下去，就是突然很忙，最后多半是半途搁笔了，甚至成稿了都觉得信心不足而没有投稿。前些时候有同修文章提到一段时间明慧网稿源不足，希望大家多投稿，我虽然很想配合，但思想中重重观念障碍着，所以一直没有做好。最近因读同修切磋文章而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思考，从中放下了更多的自我， 破除了向明慧网投稿的思想障碍，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希望有更多的同修来用心支持明慧网，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从自问我为什么做不到到贺问你为什么做不到之间的玄奥。看了明慧网3月12日文章发送迫害案例时不容忽视的一点，文中同修提到，不要在上网资料中公开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的一些个人信息，比如一篇报道一同修遭到绑架迫害，当地同修在网上公开了该同修是当地主要协调人之一，什么时间开始流离失所，什么时候开始做大法真相工作，什么时候在某地与其他同修遭到邪恶围捕时正念走脱等，把这些应该省去的细节也写了出来。恶警得知了这些细节后，加重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这是经验也是教训。我们在揭露邪恶之徒的迫害时，也要注意怎么样既把问题阐述清楚又保护了同修。我心里想，说得很对，因为我当时看到那篇报道时也有个强烈的想法，觉得应该要向那位作者同修提醒一下，也希望所有的同修以后都不要这样。直到今天终于有人写出来，我想早应该有人写出来才好。这是我脑海中一瞬间闪过，如果再这样把同修的情况提供给邪恶，将给我们的好同修带来多大的磨难，给正法带来多大的损失，看到了就应该立即提醒同修。一瞬间又闪过，我那些正法项目真的很重要，不能耽搁的。一会儿又闪过，还是同修的安全更要紧，必须得写。我这时明知道应该去写文章圆融整体，可还是不情愿，还是找不清这个不情愿的根，也挖不掉。为什么想做到又不情愿做不到呢？我反复的一遍一遍的找自己，一遍一遍的问自己，我为什么做不到呢？可始终找不出答案。最后我觉得有些烦乱的思绪袭来，使我有些想不下去了。我打起精神，猛地一坐正，恨铁不成钢似的在心中大声喝问自己，你为什么做不到？谁知这一问竟使我恍然间如梦中初醒，因为我发现一个很大的变化，开始时的我为什么做不到的自问，现在变成了你为什么做不到的喝问。这使我若有所悟，是谁在质问，在质问谁呢？这不有两个思想观念在头脑中起作用吗？这时我发现确实有两个思想观念在头脑中争斗，一个是执着于完成自己的项目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的思念，一个是先他后我的同化大法的纯真的正念。长期以来就是那些维护自我要成就自我的思念主宰着身体和思想，执着于完成能让自己认为有成就感的项目，却不愿去更好的圆融整体。当身体和思想的真正主元神和不断复活的神的一面一旦意识到这样不对时，这些观念马上在大脑中演化出一念，我完成这个项目是为了大法，动机是很纯的，从而继续迷惑主元神主宰身体和思想，从而继续执着自我而不去圆融整体，阻碍干扰着正法。二，不会写原来是好名之心的一把保护伞。明白了这个道理，我感到我能做得到更多的放下自我去圆融整体了。如果事情重来，我会放下自己的项目去写文章向明慧网投稿。然而接着我头脑中又反映出了一念，可是我不怎么会写。是啊，虽然我大学毕业 还从事过几年的文秘工作，而且还有些常人说我写的还很不错。但提到明慧文章，我一直觉得自己不会写，一提写材料就有畏难情绪。为什么认为自己不会写并且不愿意写呢？我仔细想了想，是因为过去工作中写出来的公文有时领导不一定满意，现在写出来的政史法文章有的不一定能发表，因此感觉不写倒还没事，一写就有可能遭受挫折，所以一提笔就有心理压力。这实际上是好名之心受到了挫折而产生出了自卑心。不会写是自卑心为了避免再受挫折和伤害而编造出来的逃避的借口。不想写和一写就感到心理压力，是因为怕名利受到伤害的怕心再起作用。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有时一提笔就忙或心烦，最后被动的或主动的去忙别的事，实际上是这些求名之心派生出来的执着心被邪恶利用来对我进行干扰。而我呢，很多时候有了放下笔去忙别的事的理由，心里反而有一种轻松感、解脱感，实际上是在求安逸，再求干扰，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的心安理得的被邪恶干扰，到如今而浑然不觉。是啊，并不是我真的一点不会写，而是求名之心怕受到伤害，而在我头脑中给我演化出一个假象，不会写、不写就是好名之心的一把保护伞，一阵轻它、一去掉它，我再也不感觉自己不会写了。三，走正路才是助师正法。去掉了没时间这一念，又识破了不会写这一念，我想现在我向明慧投稿应该没有思想障碍了吧，以后就要做好多写稿支持大法弟子的网站。这时头脑中又冒出了一念，就算发不发表对个人来说没多大关系，不要执着，但是写文章很花时间的，万一花了很多时间写出一篇文章又没有发表，岂不浪费了时间？还不如做点其他的正师法的事，更有利于正法形势的好转。这时我就有点犯难了，有两个念头，看上去都是为了正法，但一个是要写，一个是不写，到底哪一个更有利于正法形势呢？类似的问题以后还会经常碰到，到底该如何取舍？这两个念头，一个是根据自身情况和正法需要而不惜付出去圆融法，使明慧网越办越好，一种是害怕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而不去做。孰正孰邪，孰对孰错，不是一目了然了吗？真正的我不就应该以法为重吗？这个以会耽误时间、不利于正法大局为借口而不写的想法，不就是执着于成就自己的项目这个自私观念演化出来的又一种假象吗？如果大法弟子都没有自己固有的观念和执着自己的项目那种私心，而是视正法的需要去做，无条件的圆融大法，哪里最需要，大家力量就往哪里，哪里有漏洞和不足，大家的智慧和正念就往哪里，使之圆融，使之无漏。当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这样去想问题，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不是以大道无形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吗？一有漏洞，马上就圆融了。旧势力的黑手，各种邪恶的生命还能从什么地方钻到空子呢？他们还能从什么地方制造出磨难，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呢？他们还有什么在宇宙中继续存在的理由呢？所有的大法弟子 都能真正做到这样，不就是正法到了最后期的表现吗？走正路不就是最好的推动世间正法的形式，配合了师父的正法要求吗？那么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放下自我去支持大法明慧网，去无条件的同化和圆融大法呢？至此，我真正感觉到心中朗朗，阻碍我向明慧网投稿的观念已全部灰飞烟灭，再也不复存在了。于是我提起笔来，把这一段心路历程写下来，与同修分享。
下面请收听张家口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大陆同修用法律手段反迫害的体会。有感于刘继之被抓，我是一名老学员，参加过师父的讲法班，1999年7月20日凌晨大搜捕中被一大帮警察抓过，非法关押近2个月。我在当地已经算非常重点了，邪恶势力多次要对我下手，就在这种环境中，我一直坚信邪恶势力就怕曝光，要有针对的去讲清真相，每到紧急时刻都是凭着这一念闯过去，不绕开走，直接面对警察讲真相。我每次都守住这一念，但能平稳地走到今天，主要还是有师尊的慈悲呵护。2000年底，我爱人被当地公安抓走，超期关押后被非法劳教，当时我正念走脱，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被辗转关押5个地方，绝食绝水，身体极度虚弱。我妹妹和一位邻居同修正念找公安要人，警察认为必死无疑，怕担责任送我回家。就当时邪恶的猖狂劲儿，像我这种重点能放回家的很少，同修去要人起的作用很大。回家身体稍微恢复，我就打电话找相关警察继续要我爱人，同时注意大面积讲真相和窒息邪恶。买本当地电话号码簿，什么人大、信访、妇联、政法、司法、公安、律师等等等等，凡是沾点边的我都给他们打电话。那时邪恶很疯狂，遇到说话邪恶的，我就一定打下去他的嚣张气焰，让他知道迫害善良是有罪的。遇到麻木的或受蒙蔽的，我就用自家的势力和了解的法律知识告诉他们，法轮功正在遭受无理的血腥迫害。开始也是讲不好，慢慢就会讲了。等到回家的第8天，我就带上妹妹和儿子前往派出所要人了。有同修担心我被警察扣留，那时身体恢复又被抓的学员很多。出乎意料的是，那些警察看到一个生命垂危的人没医治就很快的恢复，心里都感觉到了大法的神奇，都特别友好，也和我先前给他们打电话讲真相有关。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我去要人是正当的，因为人是公安分局抓的，在他们辖区抓人他们也不满，所以还帮着出主意去告分局。那时我体会到大法是圆融的，从上到下是贯通的，一下子破除了人的观念。2001年6月，我妹贴真相被邪恶抓走，知道消息后也是主动去要人去讲真相，当时接人回家都得家属签字担保。我根本不承认他们安排的这一套，正告他们抓人是跟土匪一样硬绑架，接人时又想起文明和法律来了，把我妹吓得绝食不敢吃饭。我接回自己治疗已经够宽容的了，我还担保什么呀？你们得跟家属担保不再骚扰他，别养好了你们再抓。经过几次讲真相，那个所长口头保证不再抓我妹，也真的没再抓。2001年到2002年期间，我爱人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 那时不让探视，不让送衣服，不让通信，我就打举报电话或找相关部门投诉，当然还是利用这种形式讲真相。我会直截了当地问，法轮功学员就没有通信的权利吗？哪里规定的？有文件吗？他们都不敢承认有。我爱人回家后告诉我，劳教所的警察有时提醒他给家里写信，收不到信就怕我告他们。当然我也给警察写过劝善信，他们看了也很感动。2002年底我爱人回家了，当时要求到当地派出所报到，我给派出所办事处都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爱人回来了，精神状态和身体都不好，不希望有人打扰，有什么事找我说。一个所长小心地说，按程序还是到派出所来一下吧。我严肃地说，你们对法轮功什么时候讲过程序？抓人的时候讲了吗？再说我爱人回家也不是你们接的，别惹麻烦，就装不知道，对你们有好处。就这样一直没有人骚扰。最近一次是营救被劳教的学员，劳教所已经通知该学员家属办理保外就医了，可是就是批不下来。大家也写了公开信，也做了两期真相传单，家属也在时断时续的催问，还是不行。后来又说两会结束，3月20日以后才能开会研究。我们坚决不认可这种说法，不断调整心态，站在救度世人的基点上。我们几个同修以亲戚邻居的身份和家属一同前往，把该讲的真相讲到位，还打了很多的投诉电话。本来都答复不可能的情况下，突然就让接人回家了，当然在3月20日之前。有很多同修有障碍，觉得正念不足，不敢当面去投诉他们，或者觉得不知道怎么说，其实去几回自己就有体会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一切手段都是见不得人的，你只要打电话或亲自去找，他们就非常害怕，你自己就觉得不怕了。而且他们内部有很多人都知道真相，不愿给共产邪党卖力，也暗中帮忙的。尤其政法进程走到今天，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少之又少了，主动去就是有备而去，肯定是备足正念，调整好状态才去，还可以同时告诉一些家里的同修帮助发正念，比被动的被邪恶通缉要有利得多。注意做的时候要符合人表面的理，讲真相不要讲高了，表面做事要严谨，不要被邪恶钻善良的空子。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摆正基点，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像这次的强奸案，完全能够以另外的方式做，仅为同修遇到类似情况参考。为防止邪恶灭口，刘继之可以找地方学法暂住，刘继之家属就去堂堂正正告发何雪见等人，当地同修配合发正念，并以受害者家属的名义写上访信、公开信，一次多发至少50封，然后明会再登，邪恶就无从查起谁上的网了，再陆续公布补充情况。家属不断地找各级相关部门上诉，从镇、市、地区到省里，效果会更好。其他同修以亲戚邻居名义陪同去发正念，像何这种禽兽不如的人，他的亲朋好友、邻里同事也都会唾弃的。把真相讲到位，各相关部门不敢也不会包庇强奸犯的，明着去告发，他们就没有借口抓受害者了。真相一下子在很大范围传开了，再抓人也没用了，刘继之也就没有安全问题了。流离失所暂时好像很安全，但在表面上很被动，也助长邪恶气焰，作为一个整体也不方便，很多同修参与交流协调都不方便。在修炼上，流离失所的状态还是不够纯正，毕竟没有全盘否定邪恶安排，有认可迫害的成分，也是邪恶迫害的一个借口。在讲真相效果上，好多常人都有一个观念，尤其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通过明慧网发表的揭露文章，他们抵触，认为是搞什么半信半疑，一些有正念的常人也不敢同情，不敢公开说好话。讲真相窒息邪恶的效果没有面对面或打电话讲自己家里情况效果好。关于刘继之被抓一案，目前仍可以根据情况由家属出面上访要人，建议当地同修像海外大法弟子一样当成一个正式法的项目去做，大家形成整体，多交流配合好，围绕营救刘继之，用常人能接受的形式，可以一家一家讲真相，从亲戚、邻居、老百姓到乡镇领导等等， 每一次邪恶的疯狂也都是一次铲除邪恶、讲清真相的机会，尽量做好。现在另外空间的邪恶力量在往局部地方收缩，所以表现上在局部地方还很邪恶，如劳教所、监狱和洗脑中心，还有最近曝光的苏家屯集中营。一些大法弟子在积极想办法营救被关押的同修，其实被关押的大法学员身体都或多或少有病变，如血压高、心脏病比较普遍。我们可以给家属讲清真相，并陪同前往，要求申请保外就医。在此过程中可以调查出更多的恶人恶行，给予曝光，制止邪恶，还可以更大范围地讲清真相，更能近距离发正念。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体会，每位同修情况不同，希望能有一点启发，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文章，表象是逃避，实质是怕受伤害。最近一直在悟以苦为乐，老师有时候能做到，有时做不到，而且有的时候明知故犯，过后自己也很恨自己，可是为什么当时的自制力就不强呢？今天我突然悟到，其实我有一颗很大埋藏很深的心，那就是怕受到伤害。它的外在表现是遇事逃避，而这种逃避是我记事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东西。我当时入门是抱着逃避的心学大法的吗？是的，只是我没发现。当时我逃避什么？因为大法讲忍，我从字面上找到的逃避的最大借口。举个例子，从小我是很受欺负的，好像很多同修都有相同的经历，身体不好，打架根本不敢，所以遇到别人欺负就任其所为，回家也不敢跟家长说，因为我们家是不会找别人理论的，到头来我还得在家里挨一顿打，说我活该。在这种环境下，我养成了不愿与人交往，遇事能逃避尽量逃避的性格，其实是怕与人交往中受到伤害，同时也缺乏与人交往的技巧。遇到大法以后，看到大法讲忍，就认为自己原来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好像自己一直在忍，这成为我不去怕心的最大借口。可我一直没有察觉。当然了，不跟别人一样，别人打你，你不能打他，这是大法的要求啊。但是不跟别人一样，还是不敢跟别人一样，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啊。不跟别人一样是忍，不敢跟别人一样是怕。可是我十年来一直把这种怕当成了忍，表现在一直逃避矛盾。425和720时，别的同修去正实法，可我躲在角落里。现在工作中与同事和领导产生矛盾，我就辞职，家里的妻子经常无理取闹，我也不说一句，总是自己对自己说我忍了。其实现在看，我不是忍了，而是我根本就是不敢说不敢做。记得有一次妻子闹得很不像话，我实在看不过去，就说你要离婚就离婚，我不欠你什么，用不着这么对待我。结果他立刻没话了，也不闹了。可惜当时我没深想，其实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来区分什么是忍，什么是怕。其实练功人怎么可能逃避得了矛盾呢？如果能逃避得了，师父给安排的去执着心的难不就不起作用了吗？回想起来，十年来我的全部逃避，结果是更大的困境，而且差一点失去修炼的机缘。因为逃避，我曾掉队达4年之久。因为逃避工作上的矛盾， 先后两次失业，累积一年时间，给自己生活造成巨大影响，教训是惨痛的。今天找到了这个执着，可是克服它、超越它，对我来说也不是容易的事。以前不敢面对的要面对，即使矛盾很尖锐。当然，练功人不会做不符合大法的事，但是也不能怕常人做不好的事来伤害自己。师父说过，你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在悉尼讲法，从前我是没和人家一样，但是我逃避了，现在不能逃避了，要站在那里慈悲地看着他，而且要劝善。
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孙悟空如意金箍棒说开。大法真相资料及制作资料的用具材料，在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大量的迫害案例中，落到邪恶手中的真相资料，很多时候成了邪恶实施迫害的所谓证据，致使不少学员也把真相资料当作烫手的山芋，一拿到手赶快发出去，存放一点都会感觉不安全。真相资料是否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危险呢？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一，看我们学员自己意识中把真相资料看成什么，认为是证据还是法器。真相资料表面上是一张纸、一片光盘、一条条幅等等，可是在另外空间是极其玄妙的，一张小小的大法护身符就可以有使人起死回生的威力。真相资料上面有大法的真相，难道没有神的威力吗？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一张纸有缘来到大法弟子的手中，并且承载了大法真相，怎么会是偶然的呢？它就是师父安排到弟子身边，专门为弟子证实法所用的，担负着伟大使命的生命啊，是师父赋予我们的证实法的威力无比的法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为什么叫如意？东海龙王意识中认为是定海神针，于是它就是永远定在那里的东西，而孙悟空从心里就认为这是他的兵器，并且对如意认识深刻，所以在取经路上，这个法器被孙悟空用得威力无比，哪怕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个圈儿，都能成为铜墙铁壁，妖怪都进不到圈里害唐僧。而大法真相资料，这些原本肩负法器使命而来的生命，怎么就成了邪恶手中迫害学员的所谓证据了呢？我们应该真心的爱护善待每一份真相资料，这个法器在世间行使使命时会放射出巨大的能量场，此时就是恶警恶人拿到这个真相资料，这个已经让大法弟子赋予了正念的法器，就能显示其无比的威力，清除控制众生头脑的邪灵烂鬼，把大法的慈悲送到每个得到资料的众生心中。一位同修的文章有个例子，说用功能在宿舍小院里贴满条幅，那些妄想抓人办洗脑班的恶人就进不了这个院子，另外空间的条幅都能在弟子的正念下威力无比，而在这个空间具有物质实相的真相资料同样是镇邪除恶的利器。我晚上要和同修去发资料，我以往走出去时发正念都是只涉及两个方面，就是先呼唤众生明白的一面，赶快清醒过来，接受大法的慈悲救度，然后请师父加持，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现在我同时呼唤真相资料这些生命，马上精神起来，去实现救度众生的使命吧。
此时我意念中发出金光闪闪的正念之场和这些法器连成整体，打进我们空间场的每一位众生的心里。那天晚上我们做得很顺利。二，如何理解最大限度符合常人？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要符合常人的状态，比如过马路看红绿灯、走斑马线等。我们的资料点，特别是家庭小资料点，拥有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或者一台小型复印机，都基本符合一般家庭的状态。存放少量纸、墨、资料也属于正常。而如果一个家庭里明显的堆放了超量的资料耗材，就不怎么符合常人状态了。但是我们的符合常人是符合常人修炼，而不是为了符合常人而符合常人。心里不能是为了防着邪恶来搜时让他没把柄，而是要状态在法上。因为最大限度符合常人是师父的要求，是法的要求，这一点是一定要区分清楚的。我觉得让邪恶没把柄的想法还是承认了邪恶，还是把真相资料看成了把柄。既然你都这样认为了，此时真相资料另外空间的一面会不会被你抑制住而发挥不了正面作用呢？而状态在法上，是一方面不要像那个手里拿着书、嘴里喊着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的人那样无理智、过激；另一方面，一定不要怕麻烦，应该有的防护措施一定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常人中好一点的人都讲守规矩，过马路不闯红灯，花一点时间等信号，绕一点路走斑马线，你就不和常人的规矩拧着劲儿了。我们就自自然然地守着规矩做事情，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和怕心是两回事，是一切按照法的要求做的原则问题。比如电话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但是邪恶用它监听，因为电话泄露而被迫害的案例明慧一直在说，而有同修就一直不重视，其中包括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忙没那么多时间。小法会上同修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在电话问题上的不注意是对法、对同修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我震动很大，是啊，工作忙就能过马路不看红绿灯了吗？关键是我心里就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的过激思想，没有做到法的要求，结果多次出现险情，给同修造成很大的压力，使整体受到波动影响。明会上有个例子，有个小组几年来一直没用电话说大法的事，但是他们证实法的事情做得有条不紊，扎扎实实，从来就没有出现过险情。我痛下决心，一定要克服怕麻烦的思想，修去这个不足。这段时间我注意和同修的协调，做事也顺顺当当。那么电话是不是我们的法器呢？电话在海外弟子手中就是如意金箍棒，威力无比。明慧前几天文章有个例子，有姐妹俩，妹妹不精进，一天清晨妹妹送孩子去幼儿园，突然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姐姐的手机自动响起，妹妹听到电话记起了正法口诀，脱离危险，同时也明白了师恩浩荡，从此精进。师父就是通过电话点醒了他。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唐山地区营救同修中的一些认识》。 最近的20天里，唐山地区大法弟子大概有7-8起，近12人因散发真相资料被邪恶绑架，目前对同修的营救异常紧迫。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目前唐山很多弟子正念正行做得非常好，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弟子在营救中表现出的一些状态或认识与法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因为营救同修，只有我们在法理上有更清醒的认识，在法上做才能真正做好。在此抛砖引玉，谈一下个人认识。一、走出麻木和依赖。师父讲，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同化了吗？尤其开始的几位同修被迫害时，我们和周围的一些同修非常麻木，没有把被迫害的同修当作自己的事，还忙自己的事。有同修形容说，常人中好朋友之间还要尽心尽力帮助呢，我们连这个都没有做到。所以听到同修被迫害很木讷，发正念也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像是完成作业一样，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为同修着想，更没有从内心认识到迫害同修就是迫害法，就是迫害自己。遇到同修被迫害，总是想他与我不熟不认识，我发发正念就行了。表面上看有一定认识，其实内心还是对同修不负责任。麻木状态不仅是对同修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众生的冷漠，因为大法弟子的存在是为了救度众生。一个大法弟子在世间能救多少生命啊？那么对同修的冷漠，说到底不也是一个私字吗？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中讲，为私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将来的法是圆融的，是为公的。由于宇宙的根本属性的改变，也使宇宙的过程、生命的特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宇宙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宇宙的根本状态。二、摆正基点。我和许多同修从麻木的状态中走出来，积极营救，发正念，上网公布单位电话，讲真相，但是总是感觉心不到位，好像能量和威力发挥不到极致，对邪恶的震慑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这虽然与很多同修的麻木状态有关，但向内找发现，我们的营救是为了营救而营救，目的性太强。同时有同修说，我多发正念，让他下午就出来，我还有别的事呢。前半句也许是正念，后半句就完全是人心了。我们大法弟子存在的目的是救度众生，清除邪恶，证实法，这个根本的基点是不变的，不会随着发生什么什么事情而有所变化，否则旧势力就会没完没了的给你制造事，让你总在其中。那么是不是就不积极营救呢？当然不是，关键是如何摆正基点，摆正心态。因为我们的基点不变，所以一旦出现同修被绑架事件，我们揭露邪恶，向世人讲清真相，就是给邪恶曝光，清除邪恶，救度众生。这些与我们的基点并不矛盾，而且是融合的。因为我们是对孰轻孰重做一个调整，也就是说，邪恶在这里露头了，正好是我们大面积清除他们的大好时机，此时多发正念，时机是最佳的。而且与此同修相关的众生也会关心此事，更便于我们讲清真相。如此摆正之后，立刻就不会再有被旧势力牵着跑，累得够呛却劳而无功，没有走在师父给安排的路上。这种认识就不会为了营救而营救，不会像原来一样听到同修被绑架时间长和被劳教后就放弃了发正念，觉得事情也没能解决，自己都有些疲惫了，听到同修被放出来后 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感觉万事大吉了。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我做事最注重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那才是真正的证实法，讲清真相。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就去讲。我是从慈悲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讲，主要是重视过程中该做的一定要做。好，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是证实法的大法弟子，是以救度众生为历史使命的伟大生命，不能容许一个同修被邪恶迫害呢。只要有一个大法弟子被囚禁，就应该发强大正念捣毁邪恶黑窝，不能让邪恶在宇宙中存在。恶人施暴不停，正念不止，正念制止行恶。三，摆放位置。有同修说我们去找他们要人，其实向人要大法弟子，这本身潜在就是承认了人有能力左右大法弟子。其实人只是被邪恶利用的表面空间生命，他不配大法弟子去向他要人。我们是去救度他，去清除背后的邪恶，去为了他讲清真相，让他知道善恶有报的天理，从而摆正自己的位置，最大限度救度众生，结果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四，互相圆融，互为补充。大法弟子被迫害，肯定是自身和整体出现了漏洞，但作为一个善良的生命，听到同门弟子同修真善忍的同修被迫害，肯定不会首先责备他，而是首先圆融和补充，这才是一个善良的生命表现。但也有老弟子听到同修被迫害一事，首先是指责和埋怨，都到了这个时候还被迫害，这个人得有多大的漏洞啊。其实这是旧势力强加的变相迫害同修的错误理念，是恶的表现，是对整体的破坏。如果一定承认这种认识，就等于是死死抱着旧势力不放，就会给邪恶灌注能量，造成同修更大的磨难承受。虽然表面也在发正念，有的同修表面没有指责，但很消极，我可以帮着发，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靠他自己，所以发正念也是似是而非，不是主动发自内心的圆融同修。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同修的被迫害是整体有漏洞在这个同修身上的反应，只是这个同修在某些方面稍微重一些。每一个弟子都有自己的问题才造成的，那么你的指责和不善是不是也是邪恶迫害同修的漏洞之一呢？为什么不看看自己？五，归正自己，加强正念之场。我在写同修被绑架的消息稿时，每当写到绑架一词，总是心里有一种不认同的感觉，好像绑架一次写得过重和不符合事实。通过学法交流向内找，观念中有许多认同邪恶迫害的东西，好像有发真相资料是偷偷摸摸的念头，甚至思想业中掺杂一念在做错事。不仅如此，我发现自己头脑中类似的观念还很多，发资料会被认为是违法，肯定比较严重，被抓到就是犯到他们手里了，发资料被拘留后会被劳教等等潜在的念头。这使我想到刚刚被绑架的一位同修，在被绑架的前一天与我交流说，我今天讲真相怎么有一种理亏的心理，好像自己不是很正。当时没有做深入探讨，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本来这些观念不是你，可是你承认了就是你，在这个问题上就成了旧势力的帮手，加持了邪恶的迫害理由和程度。说的严重点，表面在营救，实质在加重迫害。所以提醒同修，对于每一个不正的念都不能放过。 揪出旧势力强加的物质，分清自我，才能达到真正清除邪恶的效果。
各位同修，现在是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节目时间。首先请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人神之间一念之差》。最近悟到一些法理后，看到听到不少相关的发人深省的事例，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上访曾有三位同修一起到北京上访，其中一位想，我是神，为大法说公道话来了。后来三人都被警察非法带到派出所审问，警察对另两位同修恶狠狠地连骂带打，转过脸去对这位认为自己是神的同修客气有加，请他坐，一转脸又去骂另两位，再转脸又面带微笑地对他说话，转过脸去还是骂那两位。鲜明的对比让他们当时很困惑，场面甚至显得很有戏剧性，也很滑稽。当然他们现在都明白了，对神和人的态度当然不一样了。绝食有一阵，某地区恶人抓了不少大法弟子，大家都开始反迫害，有些就开始绝食，结果有的绝食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放出来了，有的绝了几个月，老被灌食还是出不来。大家觉得奇怪，等他们出来了大家交流，那位很快出来的同修说，当时想一被抓就是有漏啊，但有漏你旧势力也不能迫害我，我是神，我要开始绝食了，我的五脏六腑都要配合我，演化出最严重的现象，我一定要出去救度世人。结果不到一个星期，身体各项指标就不行了，警察吓坏了，赶紧放人。他这一说大家恍然大悟，迫害大法弟子的是另外空间坏的生命，即使是坏神他也是神啊，而我们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就只能被动地承受迫害，而我们是神的时候就要制止迫害。发资料，平常发资料我们总是心里不踏实，有时候还胆胆突突的，可在某大城市有个老太太同修到菜市场大发资料，如入无人之境，每个摊位一份，一个不错过，也没谁找她的麻烦。老太太平时一打坐除了膝盖还可以看到一点，其他都白白的化没了，所以她就是神的状态了。师父曾讲过，正念就是神念，那么我们每个同修都请问问自己，我们时时有神念吗？我们把自己看作神了吗？是神在人间了吗？如果不是神，那我们怎么可以使用神通来保护自己，救度众生呢？
各位同修，请继续收听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正念，反制邪恶》。师父在《正念制止行恶》中讲过反制邪恶的法，大法弟子在正念强、没有怕心的情况下，可以用正念反制行恶者。无论恶警用电棍或是坏人用药物注射迫害，都可以用正念使电流与药物转到施暴者身上去。最近与同修切磋很有体悟，汇集几个听到的例子，看对大家是否有所启发。例子之一，某市又要办洗脑班了，迫害的阴影笼罩在城市的上空。部分大法弟子切磋后认识到，这次不但否定洗脑班，还要反制邪恶，把迫害恐怖的因素打回去，让坏人害怕，我们不害怕。通知全市大法弟子集体发正念。结果几天后，地区开两会期间，市里最大工厂的工人全部上街抗议不公，市政府吓得惊慌失措，接着忙着平息事端了，办洗脑班的事也没人提起了。例子之二，各党各类洗脑班、劳教所都惯用不让睡觉熬人的酷刑，迫使大法弟子屈服妥协。可是有一个老太太被熬了六天六夜还挺精神，而熬她的人都累垮了，原因是她正念强、反制邪恶，把迫害她的因素都打回去。我不困，我让你们困，让你们累。例子之三，几年来的迫害使某大法弟子身体内积了不少毒素，包括被送精神病院打毒针。他悟到应该反制邪恶，集中精力发正念，把这些毒素反打给迫害者。发完正念后，身体顿感轻松。我看到有的同修屡次被迫害，变得怕心很重，甚至很多时候疑神疑鬼。那么我想到，我们在和平时期并不存在这样那样的怕心，所以这些怕心也是邪恶的迫害强加的，并打进了修炼人的身体。而怕心也是物质存在的，能不能也发正念把这些物质都打回去，让邪恶恐惧害怕，而我们修炼人有什么好怕的呢？当然集体反制邪恶效果更好，希望大家在发正念的时候都加上这一念，尤其针对一个地区。各位同修，本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